酒是穿肠毒药，色是刮骨钢刀，财是惹祸的根苗，气是雷烟火炮。听众们，你们好，从今儿个开始，由我给您说一部长篇历史评书《大唐惊雷》。您听这个名啊，就能够猜这个八九。这里边叱咤风云、惊心动魄的事情是层出不穷。打哪开始呢？从头说。隋朝末了，大唐朝建立，唐朝的头一个开国皇帝就是唐高祖李渊。您知道，李渊原来是隋朝的官员，任太原留守使，趁着天下混乱，他夺得了大权，坐上了唐朝开国的皇帝。在那封建年代，还有比当皇上更好的吗？贵为天子，富有四海，想吃什么有什么，想怎么玩乐就怎么玩乐，那是无穷的富贵呀。所以很多野心家都想夺到这个位置，可惜呀，这位置只有一个，有很多人光想做不到。可李渊呢，做到了。虽然他做了皇上，三宫六院，妻妾成群，吃喝不愁，但是呢，这身体不给他做主。想当初啊，他落下病了，浑身都是病。到了晚年，荒于酒色，荒淫无度，把身体搞垮了。没说吗？身体是一切的根本。再大的英雄，身体不给做主，什么也做不到了。所以这李渊呢，十分苦恼。在武德九年的时候，李渊是一病不起呀。那么国家这么多的事情，一日不可无君。他病起来了，朝政归谁执掌啊？国家归谁管理呢？经过再三的思索，他决定暂时由他的次子秦王李世民掌管大权。这一天，他带着病升坐八宝金殿，文武百官到齐，李渊当众宣布说，朕年老体衰，需要调理，在此期间由秦王李世民全权监国，他就代表朕处理国家一切事务，你们必须听他的，有敢蔑视秦王者，杀无赦。同时他把腰里的玉带解下来，当众赐给秦王李世民。李世民跪倒谢恩，接管了大权。从这天开始，李渊呢就到后宫养病去了，李世民掌管着政治、经济、军事一切大权。那么李渊呢，一共有四个儿子，长子叫李建成，次子李世民，三子李元吉，还有个老儿子叫李元霸。听过隋唐演义的人都知道，要讲究能力最大的是四儿子李元霸。可是呢，李元霸年轻的时候就夭亡了，现在就剩下仨儿子。这仨儿子当中，李渊最信任的、最疼爱的、最看重的就是秦王李世民。李世民呐， 不仅小伙长得特帅，而且颇具才干，胯下马掌中刀，能暴打前敌，提起笔来能处理国家的政务，文武全才，声望甚高，文武百官无不敬服。所以李渊这一决定是符合大家的愿望的。咱这么说吧，自从秦王李世民接管大权之后，不敢有丝厘毫的懈怠，每天早出晚归，日理万机，忙的是不可开交。单说最近这一段时间，李世民听到许多风言风语，说这个后宫里边不干净。您可听明白了，所谓的不干净，不是说卫生方面不干净，而是指的男女的私情。哎，不知道怎么透露出来的。李世民听完就一皱眉，哎呀，心说这是工会种地的，不能胡来啊，我光在外头转悠了，我爹在有病的期间，一旦宫廷里头出现什么丑闻，对我们父子颜面无光，传出去好说而不好听，我呀抽出时间得到内宫查看查看。单说这天，李世民先到教军场检阅三军，忙了一天，吃过晚饭之后，让人提灯进了内宫，先到寝宫看望他爹。哎，你还真别说，李渊最近一个时期啊，身体大有好转。那边说怎么好转的呢？你想啊，现在李渊呢，自己住在一个院里头，一个人安心静养，跟后宫的嫔妃一概不接触，再吃上补药，护理的又精心又及时，哎，所以李渊呢康复得非常快，精神头也挺足。秦王李世民一看呢，非常高兴啊，皇父，我看您的气色比前些时强多了，真是老天庇佑，祝愿皇父早日康复。世民呐，你说的不错，我也觉察到了，最近我的身体觉得非常好，照这样到月末我就可以升殿理事了，皇父但愿您早日康复。李世民坐下，把最近朝堂上内外的事情向爹做了汇报。李渊一听非常高兴，可坐了那么一会儿，李世民呢怕爹疲倦，所以起身告辞。当李世民离开寝宫，要离开皇宫的时候，他发现点特殊的事儿。这天呢已经黑下来了，暮色苍茫，他突然发现两个男人鬼鬼祟祟，贼头贼脑子，哧溜哧溜一晃就没影了。李世民就一愣，心说怪事儿，莫非我眼差了没看准？不对，看得清清楚楚，这是什么人？这后宫之中除了爹是男人之外，剩下并无男人，明明看着两个男子，而且瞅着那么眼熟，那么是谁呢？他们办公室吗？不是，公事何必鬼鬼祟祟呢？再说这也不是办公的时候，也不是办公的地方。哎呀，他想起来 怪不得外间风言风语说内宫不干净，今儿个叫我撞上了，我要查他个水落石出。秦王想到这儿，高抬腿轻落足，奔前面就下去了。到前面抬头一看呢，一座宫门，上头悬着匾额，三个烫金的大字，庆衍宫。他知道啊，庆衍宫是他父亲的爱妃张娘娘尹娘娘居住的寝宫啊，就住在庆衍宫啊。他这宫里头没有男人呢，莫非我真看错了？他正在这疑惑不解的时候，就听宫门开了，李世民赶紧闪身躲到一棵树后注意观察，就见这门呢先开了一道缝，待了那么一会儿，滋溜一声门又开得大了一点，从里边出了个小太监。这小太监呢头戴进忠帽，身穿进忠服，手里拿着个苍蝇栓，长得胖不搭搭的，能有个十五六岁。就见这小太监迈步出来，反手把门关上，东瞅瞅西瞧瞧，也是探头索脑鬼鬼祟祟。李世民恍恍惚惚记得他是庆衍宫的一名小太监，叫小六子，心说这小子干嘛呢，我要查看清楚。想到这儿，李世民迈步奔着小六子就来了。等来到他近前，这小太监才发现什么人呀，他一看来人正是秦王李世民，把这小太监好像没吓死，腿肚子都转筋了，扑通就跪下了。我当时谁呢，闹了半天是秦王。李世民一摆手，那意思让他低一点声音，我且问你，你是叫小六子吗？奴才正是，奴才正是。你在这干什么呢？
回秦王，今天晚上是奴才值班。
哦，你值班。我且问你，方才有两个男人进了庆衍宫，是谁呀？
这
小六子这汗呢滴滴答答就滚起来了。
回秦王，您看错了吧，没有这么回事。
胡说，明明本王看得清清楚楚，你怎么敢狡辩呢？如果要不说实情，一旦让我查出实情来，我要你的小命。
哎呀，王爷饶命，王爷饶命。我说
那是谁？
是这说，哎，是您哥哥李建成，是您兄弟李元吉，是尹齐两位王爷。
哦，怎么是尹王和齐王？
一点不错。
他们到这干什么？
那我就不清楚了，那奴才也不敢问呢。
他们现在何处？
就在庆衍宫里边，陪娘娘说话呢。
哎呀，李世民心一翻个儿，对他哥，对他兄弟，脾气秉性是了如指掌。可以这么说，尹齐二王天生的就是酒色之徒啊！肯定你们到庆衍宫来没请示皇上，偷偷的进宫就犯了禁条啊，犯下不赦之罪啊。另外又想到张尹二妃，这出身就不好，这两个女人
就不是好东西啊。由于身份和地位的关系，亲王李世民不便多说，因为那是爹眼前的红人，爹爹爱如掌上的明珠，做儿子的怎好说别的。难道哎呦，李世民不敢往下想了，就觉着脸上发烧，浑身发热呀，不由得怒火中生。李世民心说，既来之则安之，我一定查他个水落石出。他跟小六子说，六子，没你的事儿，你不必害怕，赶紧闪退旁，本王进宫要查看。
我呀，这么晚了，诸多不便，您了还是回府休息去吧。
少要胡言。李世民怕他通风报信，把这小六子领到树后去了，让他把裤腰带和腰带子解下来，把这小六子给捆上了，然后又把他袍服里边那里子撕下一块，团了个团儿塞他嘴里了，告诉小六子，你先在这受点委屈，一会儿我再放你。这小六子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，李世民却安排完了，转身推开庆衍宫的宫门，他就进去了。哎呀，这宫殿啊，五步一楼，十步一阁，正中央太液池，里边养着鱼，花草树木郁郁葱葱，一股香味扑鼻呀。特别是几大盆晚香玉，飘来的香味让人闻一鼻子，五脏六腑都觉得那么舒服。李世民不是来看景来了，他是有事儿啊。沿着游廊走到正殿，天已经很黑了，屋里长着灯，因为天气啊比较热，所以门窗都开着，里面挂着虾米须的软帘和斑竹的门帘，所以那黑天从外往里看，看的是清清楚楚。李世民还没到近前，就听到男女说笑的声音，而且是斜肩谄笑，极不正经。李世民端带撩袍，轻轻上了台阶，来到门首，隔着这斑竹帘子往里边观看，不看则可，这一看，哎呦，把秦王李世民臊的把脸就背过去了。为什么呢？里边太下流了，不堪入目。那么他看见什么了呢？先说这宫殿里的摆设，那是金碧辉煌啊。正中央放着一张大软床，那垫子比海绵还暄乎，南绣拼金的。这床是又宽又大，正中央摆了一张方桌，他就看见哥哥跟兄弟衣服已经款掉了，每人的怀里抱着个女人。再看这俩女人，描眉打鬓，擦粉带花，收拾得十分妖艳，外衣已经款掉，每人戴着兜肚，高高的束胸，白白的脖子，那膀子溜光发滑，跟那藕差不多少。倒在两个男人的怀里，是亲亲恳恳，打打闹闹。在那封建年代，这样看见能受得了吗？李世民一看，正是他哥哥跟他兄弟和张隐二妃鬼混在一起。你想想，这辈儿他不一样。张隐二妃是李渊的爱妃，怎么能叫儿子搂着呢？ 人得讲个人伦呢，那不能胡来呀。作为皇家出现了这种事儿，这是国耻啊。李世民尽管知道哥哥兄弟十分荒唐，但没想到他们堕落到这么严重的地步。他心说啊，哥哥先帝啊，你们贵为王爷，妻妾成群，你们要喜欢此道，民间不有的是地方去吗？你们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，怎么居然跑到进宫来胡闹啊？这要传到爹的耳朵里，把他老人家给活活气死，要传到外间，这就是国耻啊。咱们老李家简直没人了，都是畜生啊。秦王李世民不禁脸上发烧，浑身发热，这心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跳成了一个了。突然间他剑眉倒竖，虎目圆睁，心说迈大步进去，我把这四个畜生给摁住，然后把他们杀掉。他们犯下不赦之罪啊。但又一想，那么抓住他们了，处以极刑也有那权利，那爹肯定得问呢，世民呐，你为什么把他们处以极刑啊？我怎么说，我要不说实情不可能，说实话我爹照样生气呀。再者一说了，建成元吉是自己的一奶同胞，说句粗话，一条肠子爬出来的，我怎忍心要了他们的命？再可恨我也下不了这个毒手。况且外间传闻都说我们哥几个为了争权是你死我活，知道情况的他们不是人，应该明正典刑；不了解情况的就认为我秦王李世民为了篡夺皇位，非常残忍的把一奶同胞给杀了。到了那时，我是有口难以分辨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呢？李世民真是左右为难呢。难道说我不管，我就听之任之，一走了之，任凭四个人胡来？不行啊，有那么句话叫奸情出人命啊。将来他们四个打得火热，再做出什么不轨的事情来，对大唐朝的江山社稷十分有害啊。也不行，这，哎呀，急死人也。正因为李世民是十分精细的人，所以这么为难。要换个旁人，换个大老粗，就想不了这么许多。管你怎么的，推门就进屋。李世民他不是那个人呢。思前想后，哎，一低头，看见腰里系那条玉带，这玉带是百宝穿成，爹爹当着满朝文武御赐给自己的，那抬高了自己的身份，无比的信任。李世民心说，哎，想起来了，我不如把这玉带解下来挂在宫门，以示警